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在苦难中的经验是最抓得到的。我自己从高二到现在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苦难，其实我的信仰是在苦难当中被建造，是真的。在很顺利的当中，你说你信基督教不信基督教差不多啦，你说你有人家没有，你有点爱心给人家，这个也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佛教也给的不一定比你少，那个都是好的，那个都不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看人家有困难，我们帮他一把，这个是我们叫人道。基督教当然也有，别的教也有，什么教都没有的人也可以有这样的，就是恻隐之心啊。可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而不是你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神，你相信耶稣是神能帮你吗？还是你要自己爬出来？我想这个是基督教给我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那个经验让我到现在还愿意继续走这一条路，不是一条义路，但是可以体会到神陪你走过，神跟你一起经过那些痛苦，然后你学习，你有成长。好，我们再看我们的讲义。在这个埃及的故事里面，我觉得除了我们看到两难的抉择以外，再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被害妄想这个可能，接下来就是婚姻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到底在很大的压力下你会不会牺牲你的婚姻的问题。亚伯拉罕是决定把婚姻牺牲了，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我这里写讲，就是老婆再娶还有，老命丢了罢休。我不知道你这个逻辑你接受不接受，老命丢了什么都没了，老婆丢了郭台铭还是有嘛，对，只要你有钱你怕没有，对不对？那不是问题嘛。还有夫妻本是同命鸟，感谢主，可是大限来时呢，各分飞。那你的大限在哪里？哪里是你的限制？哪里是你的 limitation？ 超过那个你大概你没有办法考虑不得婚姻了，有那种处境吗？还是没有？当我们在骂嘲笑亚伯拉罕之前，我们先想一想，当你人生碰到很难很难的时候，会不会可能你连婚姻都觉得不保？所以不要太快。圣经里面的故事他就很坦白的把他的软弱他的困难就陈述出来。其实我们得了解，根据我侧面的看圣经，就是说即使他老婆也同意，这个并不是那种男性沙文主义，然后杀来是很厉害的，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意见，你知道以后他可以逼着老公把二老婆赶走，可见他手段是蛮高超的哈。他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任你宰割的哦，你不要以为撒来是这样，还不是哈、哦。可是撒来也是聪明的，他也知道说要想办法活下来，然后再怎么样。所以其实他们这个是共谋，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压迫者，一个是被害者，不是这样。我直觉的感觉，这个诈欺，这个骗局呢，是夫妻两个一起共谋，为了求生存。当人要到生存的关头的时候，什么事都敢做，对不对？反正想不然就死了啦，他们有这样的内容。因为留在迦南也是死路一条，叫做饿死，对不对？夭死。到埃及可能就是也是家破人亡，但这里太漂亮了，我说漂亮的代价我讲过嘛齁。那所以呢，在埃及还可以骗法老王，在迦南就骗不了那个饥荒，对不对？那个饥荒你大家没饭吃，你有根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最后的决定是到埃及还有机会，因为法老王的事情你还可以想办法怎么样还是活下来的机会，好吗？就算给他晚上也可以偷跑啊，只要那个脸弄够了，然后也许他们有这个想法，我不知道。就是讲过那个 game theory 嘛，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还有可能的可能，你就走了嘛，就是也许他是这样想。他们在整个数学里面就没有算到上帝会怎么样，这一点是比较遗憾哈。如果他们有算到上帝，可能亚伯兰不会出此下策，因为到最后他的下策没有保护他，是上帝的介入保护他。在我们基督徒面临可能的困难的时候，你的公事里面上帝有扮演角色吗？还是上帝只是礼拜天你没事的时候就去那边哈拉哈拉一下？在你礼拜一到礼拜六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你在考虑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上帝 is he has any role 那在你的困难当中有扮演任何角色吗？你在衡量我怎么办、怎么对付、怎么做的时候，有考虑上帝吗？我在怀疑，他们里面都没有，他们没有，可是上帝还是管。这个上帝很妙的地方就是，上帝爱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很好，是虽然亚伯拉罕不好，上帝还是要他。上帝从圣经一开始都是要坏人，这个很奇怪。亚伯那么乖，他就被哥哥杀掉，上帝没有保护亚伯。该隐那么坏，上帝还帮他盖个印章说，我保证你不会被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在想，上帝认为亚伯那么好，他死掉了他就上天堂，该隐那么坏，如果让他死掉他就下地狱，这个他于心不忍哦。所以坏人不能太早死，这样懂吗？因为要给他机会悔改啊，这是我的想象了，不然那很奇怪啊，上帝应该保护好人，怎么会保护坏人啊？这个就基督教的福音，懂吗？整个基督教讲的就是说，上帝听拍人，他不是让坏人继续坏，他是让坏人有机会改好。所以当耶稣死了，目的就是说给你机会，可是他不强迫你改。他给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亚伯拉罕其实很坏，他差一点害死法老王，害死他老婆，对不对？即使他上帝可以大大的骂他一番，没有呢，还一个探点给争，有没有那个聘金啊，这很奇怪。这个好，那这个是这个小小的故事，你们看到了哈，这是夫妻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这个，那么这是亚伯兰的决定了哈。那致命的吸引力，我上一次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吧哈？我就不再讲了，就是那个当那时候的那个海关都昏倒那个故事哈。好，接下来这个龙姐讲一下 deliberate deception of partial truth 哈。我想这个是在法院上班的人最头痛的。就是所有他讲的都是真的，可是他讲的真话是为了误导法官可以误判。Deliberate deception of partial truth， 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伦理，就是说我告诉你的没有一句假话，都是真的，可是我选择性的告诉你，我没有告诉你所有的真相，我告诉你一部分的真，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你根据我给你讲的这一部分的真，你会做出判断，对不对？你相信我讲的都是真话，可是我没有全部告诉你。所以欺骗一个人有很多方法，人是很复杂的。所以在这里呢，那个法院要发誓的时候，他不得不要预防这个，他就要你讲这句话。这个是在美国法院你要这样讲，台湾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讲哦。这个怎么翻，就是 What I say is true,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哦。那为什么要讨托了几？为什么要强迫你叫你说我讲的都是真的就好了？不行，讲的都是真的也会骗，所以他要这样讲：我讲的是真的，所讲的没有假的，都是真的，哦，而且是全部的真的。第二句话是说 the whole truth， 我没有只告诉你一部分给你误导，所有我知道的都讲了，我没有隐瞒，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我没有加别的不是真的在里面。对 ，nothing but truth， 就是里面没有加任何，没有加酱油加料，没有，就是原来都什么我就讲什么。第二个，我有的我都讲，我没有只告诉你一部分，让你做错误的判断。这个误导，这是一个很大的欺骗。因为亚伯兰用的策略就是误导。他的太太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跟法老说：“这是我妹妹。”没有说谎，如果你要应变，他说没有啊，我没有说谎啊，他真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啊。可是他忘了，他没有跟他讲，他还是我老婆，那个才是重点，因为人家要讨他去当老婆啊。他是你同父异母，我娶他就没有什么不对啊，你变成我大舅子，我还送你礼物啊，对不对？大家是亲家嘛。可是他是你老婆，那完全就不一样，人家问的是要讨你的太太做老婆，问你说他是你的谁，你居然答说他是我同父异母，你没有欺骗，可是你误导嘛，这样讲对吗？很明白。那所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好吗？这里有一个，我给你们一个 quote， 最后审判。启示录22章。18节。这里有一个警告哈，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我们一起念下面好吗？来，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那这里所讲的两个警告，就是圣经所讲的都是真的，而且全部是真的，你不能只讲一部分，这个叫删去什么。我讲到这里我很担心，也许包括我在内，很多牧师犯的罪是属于这一类，就是你跟人家讲你要信耶稣，可是你就只讲甜头不讲苦头，知道吗？以为说我这样帮助别人比较快信耶稣，可是他是信了耶稣，可是他信的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是被你已经美化的。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信耶稣有什么难处你都不讲，都等他进来再说。有没有有人受洗以后发现被骗了，说哎呀要洗喂，你如果告诉我受洗以后还要骗的话我就不受洗了，都告诉我受洗以后哎呀每个礼拜做礼拜啊我就不受洗了，怎么等我受洗以后才一个一个慢慢吐出来呢？好，这个就是说就是误导，你跟人家讲的都没有骗，你不敢骗，可是 partial truth， 你知道那种 partial truth 是误导性吗？那另外一种是更可怕的，你把圣经没有的告诉人家，那牧师会犯这个错也会，那这个不是故意，就是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有时候为了好意怕基督徒犯错，所以我们会在圣经以外再加一点旁边的篱笆，这样动机是好的，就是帮助基督徒不会犯错，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摩西五经上帝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可是摩西五经的那些学者就说只要讲这样不够清楚，我们应该讲更清楚一点，所以他就给他加很多条，加到最后变成安息日呢，看人家快饿死也不可以救。圣经没有这样讲，说不可以换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可是他们就加这个加那个，动机可能也是好的，可是就让很多人就不敢来信基督教，因为哇太可怕了。教会历史有名的就是说基督徒不跳舞不看电影不抽烟不喝酒，你今天有没有这个印象？有没有这个印象？传教人讲的基督徒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可是圣经都没有讲基督徒不抽烟，圣经根本没有提到抽烟，圣经没有提到。那么你认为一个基督徒上帝造我们身体，那我们应该好好爱惜，抽烟会长肺气肿会长肺癌所以不要抽烟，那个是对的，可是那个是你讲的不是圣经讲的，这样懂我意思吗？圣经没有讲到抽烟，圣经不是说可以抽烟哦，不要误会，圣经对抽烟根本没有讲，没有讲，可是因为我们自己对圣经有一些了解，然后我们好意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爱惜身体，我们就把它诠释说抽烟就是不爱护身体，所以你为了爱护身体就不要抽烟，这是我们加上去的，所以有很多抽烟的就不敢受洗，你知道吗？甚至有很多抽烟的要受洗，教会还考虑要不要帮他受洗，就是先戒烟再受洗。你听过这样的故事吗？有，我在恒春，我们有一个孩子，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他就是那个打孙悟空的，打苏世康的那个孩子，从板桥爸爸把他带到恒春去，要戒毒啊，要戒毒，然后毒戒掉了，可是他烟抽得很重，他在我们医院毒戒掉了，而且听了我们的，每天听我们唱圣诗啊，讲，他听得很感动，他就说他要受洗，那我们医院就讨论说该不该把他报名到教会去受洗，因为他烟一天抽20包，那都是整个身体都是烟味。这样去教会人家会受不了，是不是？还是跟他讲说你烟戒掉再去受洗，那个就是我们给他加上去的，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加了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圣经没有讲的你不要加，圣经有讲的你不要好意的把它删除。我想我们人跟人之间讲话要做到这样很难啊，不要说传教，人跟人讲话我们总有一点点自己会骗自己，就是说我也没跟他骗了，谁叫他自己不问， 我们有很多很奇怪的那个逻辑哦，那个叫 partial truth， deliberate deception， partial truth， 恶意的欺骗，利用部分的真实达到恶意欺骗的目的，或者故意欺骗的目的哦，这是我们人很聪明的地方哦。这里我觉得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这样子哦。好，那下面那个14到16节哦。那个有一点改哦，罗马是凯撒，那苏联有人跟我讲不对，苏联没有沙皇，苏联是总统哦，总理，那叫第二，知道第二吗？就是俄国有第二时代，有共产主义时代，有没有？哦，苏维埃时代，那第二才有沙皇，因为苏联把沙皇杀掉以后，他才变苏联的啦啊、哦。最后那个末代尼古拉二世，他们全家被枪决了。被杀掉，现在他们还在挖历史到底是怎么样，有人说有一个跑掉了，然后怎么样不晓得哈、哦。但是最近好像一些报告说好像是全部都被杀光了啦，就是赶尽杀绝、哦、但是很难讲啊，历史有时候不知道哈、哦。好，美国叫总统希拉尔，叫亚比米勒，咱记得哈、哦、不久我们就会碰到亚比米勒不是名字，亚比米勒是称呼，华老也不是名字，华老是称呼，就是一个统治者的尊称啦、哦。那个中国呢，我叫天子，他说也不是，中国应该叫皇帝哈、哦，叫皇帝啊、哦。天子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哈、哦。这个是大家了解说，华老只是一个称呼，不是名字。好，那这个17节到20节，我下面弄了一个问题，你们自己回去想一想，亚伯兰拿到聘金的时候，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哈。哦，牺牲一个老婆换到一些聘金，还有老命一条，这样。好，17节到20节，这里讲到瘟疫 ，plague 哈、哦、，plague 是古代的人很怕，中世纪也很怕，即使现在也很怕。我想艾滋病就有一阵子被当作是一个 plague， 就是人一直死去，人一直死掉啊，知道是有问题啊，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办啊，找不到原因，或是找到原因也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那个就会引起那个大灾难。碰到 plague 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离啦，大部分就是这样，没办法嘛，因为还不知道怎么办，而看滴滴细，就是赶快把那些有病的整个把它隔离掉。你知道美国刚开始建国的时候，对比较慢从欧洲跑过来的人，都先关在那个入海口，不管纽约跟洛杉矶都有一个海岛，那个是隔离间呐、啊。他不是说他是坏人，不管你好坏人，先关在那边，关一段时间没有生病的，那大概不会的，让他上路。那个 quarantine 知道吗？那现在我知道很多病毒那个也用这样哈、哦，就是说杀不掉，就把它包起来。哦，那当时是他们说埃及就是发生这个 plague 哈、哦，所以那个法老吓坏了，他就赶快把那个亚伯拉罕找来，因为说那老婆还你，我还没有跟他怎么样，昨天晚上你老婆很凶哈、哦，碰都不能碰，赶快带走。那我不知道是法老还是善良，还是法老也可以指责亚伯兰嘛？哈、哦，我们看一下那个圣经好吗？创世纪12章嘛，哈、哦，12章18节，创世纪12章18节。17节我来念，一起从16节来看哦。法老因为这妇人叫后代亚伯兰，那时候的那个聘金要托拉库才可以哦，因为这个这么多东西，不好好几部卡车大概载不回去哈、哦。你看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哈，连人带物的都有哈、哦。17节，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妻子杀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好了，那个大灾就是 plague， 我讲那个 plague 哈、哦，就是那个瘟疫啊。所以法老吓坏了，就把亚伯兰找来。所以很明白的，在大灾当中，不晓得是撒来有跟法老吐露真情，还是上帝直接跟法老讲。圣经是塞的，圣经没有讲。在亚比米勒那边，上帝直接跟亚比米勒对话，在这里没有。但是三号我看后来，法老跟亚伯兰的对话，发现法老已经知道了。法老知道， 原来这个漂亮女人是人家的老婆，法老不敢碰，然后法老就叫亚伯兰来说，好，来念这个好吗？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至于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走她吧。好，然后那个最后是婚怒亚伯兰跟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有没有包括聘金？我不知道。照理说应该还吧，婚姻不成，聘金要还吗？这么大的聘，不是小聘啊，不是这边一个什么哈、哦？但是亚伯兰也没有说啊，拍谁在行李哈，阿哥海利安都没有跟人家道歉呢。亚伯兰就带着一切哈、哦，你看十三章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又加上法老王的聘金哦，哦，你说哇，这些要谈掉啊。这个亚伯兰还是很奇怪哈、哦。如果是我，至少跟说啊，拍谁拍谁，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点担心啊，哦，都也道歉啊，我不是故意的，都没有呢哈、哦。他就这样就走了哈、哦。好，你对这一段圣经有什么感想吗？上帝会不会借着没有信教的人来教导信教的人一些属灵的功课？在这里是这样，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有一种奇怪的，我们叫做triumphant Christianity 哈，得胜的基督徒的心态。我不想有没有，就是基督徒全部是对的，不信耶稣的，不管他再好，他全部是错的，那将来一定下地狱。基督徒可以教非基督徒很多好东西，非基督徒绝对不可能教基督徒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上帝，他们有什么好东西教的，是吗？不是吗？我的态度比较是觉得不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范围比圣经还多，你们再把这句话记起来就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对象比牧师还多。我们希望我们从牧师可以学习很好，因为他念了神学院。可是如果你心放开阔一点，上帝可以借着动物、借着植物、借着灰信土的很多东西可以教你功课。如果你抱这个态度，我相信你会学的比较多，你在别人面前也不会有那种基督徒式的骄傲。真的很多基督徒对不是基督徒的东西不屑一顾，用这四个字来讲。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十七节到二十节这里，我看到的是亚伯兰应该要受教，对不对？世界的法老，法老根本不是选民，法老是坏蛋，对不对？是一个暴君。可是他有他的，我们说道义有道哈，他有道。他说你凭什么骗我，害我遭遇到这么多事情，我差一点把你老婆娶来当老婆，就是因为你骗我。他讲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太太？我讲那个 partial truth deliberate deception 就被曝光了，就是曝光了，就是你是骗他嘛。虽然你还狡辩嘛，说我讲的都是真的。后来亚比米勒亚伯兰还狡辩，说我没有骗你啊，没有骗我。我要讨你这个女人当老婆，问你说她是你的谁，你告诉我她是你妹妹，这个叫没有骗我。这个很有意思哈、哦、这个是我们如果从这里学到这个功课，我想也不错了哈、哦、所以呢，下面我就有几个问题了哈、哦、第一个就是法老王如何发现真相，有可能是撒来跟他讲，有可能是上帝跟他讲，我那么灾，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但是法老王好像已经知道被骗了哈、哦，被一个自私的自保的一个外国来的移民者哈、哦，把他骗了，差一点就被上帝打死哈、哦，那吓坏了哈、哦。那亚伯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哦，这一句话你有特别感触吗？最近如果你有上我的部落格读书的，应该有读到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常常是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们自己不好，我们就想别人不好，真的是这样哈。亚伯兰我想是这样的哈，看起来法老的道德修养可能比亚伯兰想象的稍微高尚一点吧。亚伯兰为了图利自己，造成两个人受害，一个是他老婆，差一点就被人家拿去了。第二个是法老差一点就被上帝打死哈，最后亚伯兰的遭遇是驱逐出境， 华老就把他全部送走，就说啊，你卖大家哈，我也不欺负你，也不让你坐牢哈，你走。这个驱逐出境大概是所有国家对外国移民在国内犯法常常用的方法。我最近在等一个人，可能会回台湾。那个人就是在美国杀教会的执事，他是牧师。1991年的案，我要去美国那年，我很清楚。我要去美国的时候，那个案子在美国发生。那时候如果你有看报纸，应该记得台湾报纸都登了，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那不幸发生一些事情，他拿斧头把他的教会的执事会的执事一个牙科医师砍死了，他坐牢，一直到今天还坐在牢里，已经保释的那个公听会已经几次，可是加州政府最近对这种犯案的都是比较处以那个怀疑的态度，就是一直不过。我在等，那我在想，因为他是 green card， 他还不是 citizen， 所以他是合法居留美国，可是他还不是公民，很可能一旦判说可以出狱，他就不能在美国，可能马上会遣送回台。所以我正在等着他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台湾的教会会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牧师？好，这个我还在想，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地方去，我写信去美国法院写了好几次，那大概有5年了吧。我在美国到回来，每一年我都写，但是每一年他公听一次，没有过就再做一年。他已经到了可以假释的，就是那个刑期已经满了，可是他是被判15 to life， 15年到终身。美国常常判那种一个弹性，就看你在牢里的表现怎么样。可是15年你至少要关2/3，关10年。他91年进去，所以到2001年他就可以申请。可是现在都多久了？2008了，都关了8年。在2年他应该就出来了，就是关满了啦，就是所谓15年哈。他在牢里表现真的很棒，他也认错。超过吗？1991进去，啊？2006，那他应该要出来了，奇怪，因为他被判 15 to life， 我没有记错的话，或是前面那个应该也算吧，因为他中间那个判也拖了一点时间了，我不晓得他那个刑期怎么算的，就是我的印象还没，因为他出来的话应该会跟我联络，每一年我都给他写那个 support letter， 你知道吗？美国政府怕。换出去以后，哪无地去，一定在患难。你知道，大部分那个有一阵子，台湾政府不是把很多那个就是假释出狱吗？就马上就杀了很多人，换很多案，那政府就不知道怎么办，放出去也不行，不放说你这人不放哈、哦，那个是很不容易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社会接受他们，教会某一路行哈，就是逼他在走绝路了、啊。因为他要活都活不了，他要找工作没有工作，就活不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你有一点印象就好。也许哪一天他回来，我会在教会介绍他给大家认识哈。他是一个曾经犯过错的上帝的仆人。其实我就想，如果给我跟他一样的处境，搞不好我不一定做得比他好。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做错事情，我们常常就会沾沾自喜。我们会说啊，他怎么这样？然后我们就以为说我不会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那种自以为意的那种态度。我倒是宁可说，哎呀，上帝怜悯我，让我没有碰到像他那样的处境，所以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我宁可这样的，就是哀今而勿自喜啦，哈，不要自以为了不起。那这里提到驱逐出境哈，那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那些聘金应该会还啦，可是我不知道了哈，因为圣经没有写啦哈。再怎么样，你总是表示有点不好意思嘛。你不加利息就不得了了哈、哦，那总还人家吧哈、哦。好，下面我有一些 A 哈、哦，那个 A 就是让大家这一小段圣经，你可以在家里面可以想的一些功课。第一个是属灵经历的挫折，就是刚才我们唱的歌，就是你很清楚神要你做这个事情，做下去却是不顺利，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亚伯兰怎么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哈、哦。第二个是碰到 dilemma 的时候，你怎么逻辑？这个我倒是觉得大家聪明一点哦，多训练一点逻辑，再多给你们一点这个逻辑的东西哈、哦。那个叫 force dilemma， 贵两难呐、啊、哈、哦，假装的两难，这是 这是犯了哲学上的错误，头脑不清楚。所谓两难，他们叫做 caught on the horn of a cow， 那个两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牛有一点太烂了。他们那个 dilemma 本来的意思就是说，牛不是有两只脚吗？那么你要决定是我被他的右脚勾起来，还是被他的左脚勾起来？啊，两个都很痛嘛，一个勾左边，一个勾右边，哈。那你说两个我都不喜欢啊，可是牛已经跑来了，这是那个斗牛场，那你也跑不掉了，你只能靠右边就给他右边勾起来，靠左边给他左边勾起来，反正他的头就是要把你勾起来。那个本来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 either horn 啊，两个你都不要，两个都很不舒服。不同的是说左边被戳一个洞，还是右边被戳一个洞，那有什么不同嘛？哈。那就是那个意思了。可是哲学家哦，他们很聪明，他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样的处境很少，自己想象，这个就是 either or 的逻辑，知道吗？哦，什么叫 either or？ 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反正两个你要选一个。很多哲学家说不一定啊，所以说是两个，你说两个选一个，你已经先假设说只有两个，万一有三个呢？你为什么不去想说这个处境难道只有两只脚？那只牛如果有三只脚呢？就说 real life 真正的生活的处境只有两个选择的机会，不多。这个你们就记得，这是哲学家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仔细想一想，可能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但是因为你一急你就想不到，这种不需玩过这个游戏，不需。他在九一以后，他他宣告了一个文告向全世界，他要向恐怖主义宣战，有没有？在里面有一句话， From now on you are either on our sideOr you are on terrorist side， 这很有名的话，全世界，他说既然他们敢到我老子家里来动土，我的老子的头上，我已经，他们是 act the war， 我不管他在哪里，全世界天边海角，我逮到他，宰了，他把我的双子星大厦这个 proud 把它整个炸掉了，还拿我的飞机，还得了？我这个面子哪里挂？所以所有那些都是恐怖主义。全世界你听好，你只能做一个决定，如果我发现你里面有恐怖主义，你交出来给我，我处理，你不交出来我就把你当做支持恐怖主义的，你只能做这两个选择。那个就是属于哲学家认为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假的 dilemma， 你知道那意思吗？美国因为被几个阿拉伯人侵犯，他就取得去任何国家的不必人家同意的这个权利，如果你不让他的 FBI 不让他的军队随时到你里面去抓他任何的坏人的话，他就说你是恐怖主义者，你是支持恐怖主义。哪一个国家是第一个这样的受害者？阿富汗是不是？美国就进去整个把他征服，到现在没修刷，阿富汗很难产啊，苏俄弄过一次搞得灰头土脸，后来失败回去了，现在美国一样。再来伊拉克，伊拉克更可怕，阿富汗还有一点臭化兵，因为艾凯达在那里面是真的啦，艾凯达躲在山区嘛，其实阿富汗政府本来就是被艾凯达控制的嘛，后来艾凯达把他推翻了，艾凯达还是拔不掉，阿富汗根本现在已经不是说支持艾凯达的，是美国就是这样，后来就发现哈山伊拉克也是这样，就进去糟糕，那个跟那个艾卡达没有关系，没有。那就是说，我跟你说里面有，你就赶快开门让我进去找坏人。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因为哈山跟老布希有一点问题嘛，知道吗？以前那个为了那个隔壁那个小产油国，那个什么国啊，科威特啊，那个曾经大家有过不愉快嘛。听说那个哈山就把那个老布希的那个就放在地上，把他的脸就画在地上面，不是就从他的老布希的脸上面踩过去的，听说是这样的， 侮辱那个老布希啦，这个小布希当总统当然就记恨在心啦，你把我老爸画在地上，然后每天踩来踩去，这个此仇不报非君子啊，听说有这个背景啊，当然他不会这样讲啊，这样讲的太不够风度了嘛。他说你里面有藏有那个恐怖主义的，给我进去。阿三当然不甩他嘛，因为过去那个对美国印象不好嘛，不甩他打。阿三被抓起来被吊死了，在美国的强制压力下，经过他们所谓的合法审判，吊死了。美国付代价很大，死了多少美国大头兵哈，到现在没修山。我想没布希下台大概会收山的啦，不然他的面子也是受不了，真的是很可怜。他布希逼着全世界掉到一个 force dilemma， 现在你知道什么叫 force dilemma？ 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我合作，我要进去就让我部队进去抓坏蛋；一个就是你就是支持恐怖，你支持恐怖主义，你就是我的敌人。那这你不可以有第三个选择，说我也不支持布希，也不支持恐怖主义，你不可以。那这个就叫 force dilemma， 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男女交往的时候也类似这样，有时候你爱一个人就逼他，啊、如果他头脑不清楚嘛，就是说你或是叫我，或是你就是终身不嫁，这个开玩笑，这是什么话嘛？欧兰共，谁说的？我还有很多选择啊，我可以同性恋啊，你怎么？哦，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有这种奇怪的，这个叫 force dilemma 啊，这个很多哈、哦，这个只是。一些尝试了哈，让大家想着说哦，我们在 dilemma 有这样的问题哈、哦。再来就是谎言，当然有很多谎言的，白谎、黑谎哈、哦。我们刚才讲的是白谎嘛、哦、，white lie 哈、哦，我讲的都是真的，可是我误导你哈、哦。它有短暂的保护力，记得这一点，谎言有短暂的保护力，不然没有人会说谎。谎言有它的甜头，因为它是谎言，所以呢后来就很累。那你懂吗？你必须要讲十句谎言来包你第一句谎言，因为谎言会被拆穿，实际的情况就埋在下面，你只是暂时把它 cover up。 那个就像那个什么，那个伤口有发炎的时候，你就暂时用一些草油膏啊，有没有药膏黑黑的把它弄起来，看起来是结疤，我们叫 Oscar 有一个疤，可是呢旁边有一个红红的一圈，你懂吗？下面其实是囊啊，那个脓，你看医生呢，医生一定要把这个拔掉，把那个下面弄清楚，伤口才会愈合。这叫做结合，知道吗？谎言的效果就像伤口上面的那个结，叫结还是什么？痂、哦，那个痂，那个不是真的愈合，因为下面还有东西，下面有谎言嘛，迟早会爆出来的哈、哦。台语以前叫做金包银，你听过吗？好，因为外面是黄色的，下面是白色的，脓是白色的，叫金包银哈。那我们都知道，以前抗生素不好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常常都是谁操逼了吧我，然后看他长起来就很高兴，其实那个没有好啦，那个是骗你的，那个是谎言，谎言有这样的效果而已了哈。所以我们真的要考虑哦，当你碰到很难的时候，你要考虑用谎言的时候，你要记得它有效，可是是短效，后面的那个开刀的代价可能更大、更惨哈。好，再来一个婚姻的关系，我们可以学，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在夫妻之爱真的可以牺牲自己保护对方吗？还是必要的时候牺牲对方保护自己呢？再来一个，上帝比我们想象的更 nice， 上帝对法老王也防止他因为被误导犯错，对不对？上帝做预防的工作，上帝对亚伯拉罕他才是很烂，可是上帝还是保护他，上帝还是让他脱离这个苦难，让他出来。所以看到上帝的恩典，英文叫做 in spite of， 不是 because of。 虽然亚伯兰很烂，上帝还是照承诺他的。我们经常说，我虽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我想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注解在这里。再来一个，上帝的救赎有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有时候要让我们自己尝一点那个苦头以后，再让把我们救出来，有他的方式。再来一个，刚才我讲过，上帝用外邦人来指责他的选民。再来一点，亚伯兰是被称作 Father of Faith， 信心之父，可是这几个字不是他，上帝呼召他，他就是信心之父，因为他信心很小，碰到困难一点都没有想到上帝， 讲到自己的小聪明，然后在那边想办法，对不对？可是他会学习，所以他被称作信心之父，不是他本来就很好，而是他在错误当中，在失败当中，他肯学习，给我们一个鼓励。你现在做基督徒，你还是很烂，没有关系，只要你不放弃，肯学习，你有一天可能也是变成信心之父。我们希望抱着这样的一个盼望继续的走。那再来就是十二章八节到十节跟十三章一节到四节，我们要进到十三章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八节到十节是什么。十二章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在伯特利东边的那个那个叫马鞍呐、啊，就是在那个两个山的中间的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伯特利跟爱的当中的一个制高点呢，他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在那里，他对上帝有信心，他也筑坛，他也祷告。后来呢，他又到南地，南地就是我说西伯伦。我们回到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罗德，一切所有的，从埃及上南地。好，现在又回到南地了，对不对？然后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到了伯特利跟埃的中间，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他就在以前所盖的坛那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叫 bracket， 我们在圣经呢，学者常常会找这个括号叫 bracket。就是同样的事情，圣经会讲两遍，那代表这当中有一个故事，这样懂吗？亚伯兰在伯特利跟埃的地方筑了一座坛，祷告耶和华，对不对？讲一段故事以后，又说亚伯兰又到了伯特利跟埃的地方筑了一座坛，祷告耶和华，有没有？这两句是一模一样，那所以会读的人，你就会找到啊，这个 bracket 当中发生的事件就是埃及欺骗法老得到聘金，差一点老婆被人家讨去当老婆的故事，对不对？那亚伯兰两次到伯特利跟埃的地方，他这个人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在那里看见他处理他跟罗德之间的事件，就跟他要下去以前处理他跟法老之间的事件就改变。他以前就只有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关系，连老婆都可以牺牲的，他第二次到伯特利跟埃的地方，他就会考虑到他的侄子的感受，他让他的侄子先挑选。如果亚伯兰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话，我是老大，我是叔叔，从你老爸死了以后就在我下面，你那么小，我把你带到这样子啊，既然吵架你赶紧别出去，对不对？看着这里是我的，你去哪里都好，他可以这样讲，他没有。你看到亚伯兰的改变吗？那个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的好处，不管别人，包括老婆的安慰都不管的，这一个亚伯兰在埃及这么一次的经历，他有学到功课。因为我们看到他第二次到伯特利跟埃处理一样亲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处理的态度跟方法完全不同。那我倒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亚伯兰一样，失败没有关系，错误没有关系，不要不学习，不要不改变。我看很明白的，这个当中亚伯兰有学习有长进。我们再休息一下好吗？五分钟我们再回来。下一堂课我们就要讲下一章了，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下一章讲义，请到后面去拿。